morning.
The message today is entitled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拖延的危害。在引言里，在字典中，拖延这个的词的解释是推迟至未来。我们现在进入到2014年的第二个季度。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制定了新年计划，在新的一年里有所改进，可能是去完成拖延多年的工作，或是敢于挑战自我，更多的服侍教会。但是诚实的说，我们很多时候在一开始就没有履行计划，甚至在一年过半后对自己说，我将要在明年一月开始一个新的计划。与此同时，我们简直毫无作为，虚度光阴，宝贵的光阴。我们知道拖延是一个时间的小偷，拖延更是我们的弱点，它常常带给我们的是后悔和遗憾。我们要去探访一个病重的人，假定是那人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等着或者被其他我们自认为重要的事情转移了注意力。很快我们发现，我们终于腾出时间要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我们知道我们要应当改变自己的作风，我们有决心有意愿，但是也许，对，也许每个人都有口头禅。对习惯拖延的人，他们的口头禅是明天吧。拖延的习惯不仅影响自己，也常常影响到别人。我们通常有这样的心态，认为明天我们将会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事情没有及时完成，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接下来讲一个我读过的故事，我想它说明了这些要点。一个农场小伙子叫查尔斯，他在急转弯的时候却在胡思乱想的想晚餐的事情。一不小心，他把装满货物的货车撞翻了。邻近的农民前来查看，叫道，嘿，查尔斯，暂且忘却你的麻烦，到我们的屋子里来和我们共用晚餐吧。我们今晚吃烘烤牛肉，先来吃，然后我们再帮你把货车扶起来。查尔斯答道，多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想我爸爸不会同意我这样做。农夫一再坚持说，来吧孩子，麦子可以等，再过一会儿再处理。查尔斯最终答应道，好的，我真是垂涎欲滴，你知道烘烤牛肉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他们回到屋子，慢慢地将牛肉烤好，并同时榨了些橙汁，做了一个甜点蛋糕。在享用丰盛的晚餐之后，查尔斯向主人表达他的谢意，说，我的肚子饱了，感觉好多了，但是我的爸爸将会很不高兴。农夫说，别傻了，他不会介意的。接着他顺便问了一句，你的爸爸在哪里呢？小伙子突然充满内疚地反应道，哦，他在货车下面。今早的信息，我们将通过圣经里记载的人物，就是菲利斯、法老王还有雅各书里的，通过他们认识拖延的危害。首先，当我们知道真相后，不要再拖延。让我们再读一下《使徒行传》24:22-27。我们再次读的时候，请留意 表明觉犹豫、浪费时间和时间如何消逝的地方。注意词语像知无、且等、过几年或过了几天。让我们读《使徒行传》24章22节到27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阻拦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前来，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和他谈论。过了两年，保罗清楚应有的辩护记载在24章10到21节，说到真正的控告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不是政治。在16节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在24节里，菲利斯是晓得这道的，但没有做决定。22节很清楚地说，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但他的决定是什么呢？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这种浪费时间的逻辑让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在亚洲参加了一个奇怪的会议，我和十几个政府机构职员的会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议，因为他们试着决定我们应不应该开会。在用去了1个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终于决定要开会，但是接着他们又不能决定开会的议题是什么，最后将会议延期。再回到菲利斯，他无法定保罗的罪，却将他留在监里，因为他想延缓判决可以安抚犹太人，而且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若说菲利斯行了什么好，就是吩咐手下宽待在监里的保罗，这个行为可能是出于他的良知。在下一次保罗见到菲利斯和他的夫人，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当保罗说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肯定是明白福音里的信息，因为在25节，菲利斯甚觉恐惧。但他做什么呢？他再次的拖延。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来叫你来。”注意，菲利斯没有说他不信或不想听。那一刻他推迟了他恳求得到救恩的决定。你想他的结局会如何？他将永远失去永生，因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拖延。同样的，我们多少是试图向朋友传福音，讲述神奇妙的作为，多少次他们延误了他们的决定， 像菲利斯一样说，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如果菲利斯是一个反面教材，那个无名的禁主就是一个好榜样。在使徒行传16:25-30，这个狱卒像菲利斯一样恐惧，而他却不是支吾延误，他的恐惧更促使他的决定。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为神做工，将会像保罗还有禁足一样，在神的事工上面临信心的考验，也许是更多的服侍，更大的责任。像他们一样，我们知道作为管家的职责，也像他们一样为将来的工作担忧。但是我们想成为谁呢？一个拖延的菲利斯，还是那个无名的禁足？他马上说，我当如何行才可以得救？我们常常拖延于我们对明天充满了信心，对有些人来说，永恒看似太遥远，没有马上去考虑的必要，明天的事情好像更实际一些。在雅各书4:13-17，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去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得，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以上的经节里，雅各警示勿为明天夸口，这是愚蠢的，因为没有明天，有没有明天是主的意愿，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没有权利向明天夸口，我们有的只是现在。我们有的是现在，我们在世上生活，每一个人在这里，有一天都将没有明天了。像箴言27:1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我们的拖延可能使我们心硬，且引向灭亡。拖延的另一个危险是每次的耽搁，让我们误觉神对我们的行为无动于衷，从而有了盲目的信念，心越来越硬。在圣经里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叫他明日延缓主义者，法老王就是其中一个。在出埃及记，神向摩西显现，差他告诉法老王释放以色列人，法老王一再忽视，拖延摩西的请求，最后导致他的灭亡。摩西把神的话告诉法老王，法老王回答说，明天。出埃及记1:8-9，但一旦他法老王延缓下来，心就刚硬，就像神说的那样。接着神降下许多灾害，法老王愚昧的指望明天，可悲的是他的心已刚硬，他的明天只有死亡和他的军队 在海里的全军覆没。我们拖延，我们因为我们有时觉得有一个更理想的机会让我们去接受。当我们的肉体生病，我们知道尽快看医生。紧急情况中，我们拨打救护车000。我的母亲和我岳母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救护车来我家很多次。当我们打000，焦急的希望救护车能尽快到，因为一旦有延误，就可能是肉体的死亡。救护车来并不是天气好、时间理想或者别的原因，纯粹的是出于情况紧急。就像我们千万不要只等到更好的时间才遵守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拖延，因为我们在等一个更理想的时间接受。我们要外出探访，但我们由于天气太冷，早晨太早没有去。很多年前，在一次农庄技术中，我从农主那里学到了，在特定的日子他们要做特定的事，因为他们要依据季节做工。那个农夫助庄稼有精确的时间，而不能等一个完美的条件再撒种或收割。因此传道书11:4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对不幸的人，当他们拖延，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什么是明天？我不得不告诉你，明天就像一个地狱的殡仪馆。你看，虽然我们仿佛觉得很多事情就像白天黑夜交替一样准确，我们却不能仰望明天。过去的时光不在，这个我们可以确定，但是我们不能百分百保证我们能看到明天。我们所能确保的是现在，是今天，这是我们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要问自己这几个关乎永恒的问题，关于我们的救恩。我的罪是否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了？我有没有重生？耶稣是不是我主，我的救主？如果你的答案是不，不要等待，且对自己说，下个星期天我将会得救，或者在下一次的讲道我就归向主。不，甚至不是明天，因为你知道你的处境危险。这并不是从肉体生命到肉体死亡，而是肉体的死亡到永恒的毁灭，那里你就与神永远隔绝。今天就是那日子，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6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书55:6，撒迦利亚书1:1-6，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撒迦利亚是神的先知，他有一个信息要给那些回到应许之地的神的选民。读这一段的以色列历史， 你就知道神不喜悦违背他的人，且神是如何审判充满罪恶的犹太人。神不是叫我们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下个季节或下一年悔改，他说现在悔改，这是一个严肃的指示，而且都是现在式的。如果我们现在拒绝，明天可能太晚，永远太晚了。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学习到，当以色列人背逆神，他们就被剑吞灭了。以赛亚书一章二十节说，你若不听，反倒背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主招呼我们做工的时候，没有拖延的余地。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神招呼我们的时候，这里有一些紧迫感。你可以从以上的经节看到，那个回答是马上的，并不是说，然后我说，主，我在这里，但是你明天差我去。有时候我们请求大家参与贡献时间和精力在教会的事工上，许多人愿意为此祷告，这是很好的，但是在祷告后希望得到的答案都是积极的。你认为你被邀请参加服事工作是意外或是偶然？我认为不是，这是神的旨意。有人来到你的跟前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服侍神，不要轻视这一切，而且确信神想让你的灵魂尝到服侍他和他的人民所结出的丰盛果实。我们拖延，因为我们被日常生活缠累，忽略了永恒。没有人和撒旦立约，与他一起永远在地狱里。撒旦不要求我们与他立约，永远不做神的儿女。撒旦只是要求人们一天拖延一点。每一次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撒旦试图说服我们选择忽略，他就满意了。撒旦非常高兴当一个非信徒听了福音，然后耽搁做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撒旦不介意非信徒听福音，只满足于人们今天拒绝主耶稣基督，今天拒绝救恩的恩赐，这样你就无法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能转眼看向耶稣。那唯一的盼望和救主，就像腓力斯一般说，等我得辩的时候，公义的审判不可避免，即便最勇敢的心也要恐惧，就像腓力斯他恐惧了，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许多人知道罪的后果，但我们总是不断犯罪，总认为明天可以悔改。当我们的灵魂垂危，一再的拖延非常危险，因为后果是永恒的。不要像一个罪人，他从梦中惊醒，无视他灵魂的健康状况，轻视永恒的盼望。也不要愚昧地认为年纪越大，世界的诱惑就越小，心就会因听福音变得柔软。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断地听到福音，一次比一次麻木，一次比一次的模糊，